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安静一下自己的心。我们来在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是你的慈爱与保守，保守我们安然度过了过去的一周，是你的恩典今天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经常会软弱，经常会被世界所引诱，经常会只顾自己的事情，偏离你的道路，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我们要敬拜你的时候，求你的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的 心灵之中，运行在我们这里的场所，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搅扰，一切的心思杂念，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愿我们的心今天在这里单单的归向你，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定睛于你，求你开我们的口，让我们能发出由衷的赞美，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领受你话语的甘甜。也求你今天特别与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同在，高某他的口，将他从你而来的天上的信息，包括我们生命的话语，透过他的口清晰的释放出来，能够传到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愿今天每一天来，今天每一位来到你这里的人，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新来的朋友，我们都能在今天在你的圣灵的同在中，能够遇见主，能够被你的主你的话语所更新所带领。求主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跑。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诗歌赞我天父歌，
差遣孩子将是来到这世界，为罪人受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主，主是我父神。赞美主耶稣，从天降下，感受逼迫并羞辱，钉死在十架。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主是我父神。赞美主耶稣，全凭尽消灭，死亡已胜过。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主是我父神。赞美心靠主功劳，最浅的赦免。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是的，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爱到为我们将身体打破。你是如此的爱我们，默默地承担我们所有的错。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天涯到地极，我们无处可躲。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爱到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爱你是因你先爱我们，这一生我们有你足够。你是如此爱我们，
爱到体恤我一切的软弱。
神的面前，我们来向他献上祷告。天父，我们这一生有你的爱就已足够。天父，我们都是悖逆的孩子，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将我们分别每生归入到你的名下。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恩典，我们何等的这样的一个感恩，我们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今天是主日，天下所有奉你的名来聚会，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天父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你在我们的内心来对我们说话，你脱去我们一生的缠累，你让我们的心分别为圣，单单的在这里来仰望你，来归向你。天父，愿你的旨意成全在这个地方，愿这一间教会，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愿你的金灯台运行在天下所有奉你的名聚会的教会当中。愿这一间教会，你所有的传道人传讲你的话语，传讲真理的话语，愿这个讲台流出生命的活水。愿这里所有的孩子，我们在这里，我们反思自己在过往的生活当中，过往的一周当中，我们内心乃不见光的那样一个罪孽和错误，天父，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的圣灵丰丰满满的，真的是荣耀每一个人，光照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愿你的圣灵高牧今天为你出口的仆人，愿他所说的所讲的是找圣灵的感动，愿他所说的所讲的能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得以重建，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提高。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宣读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好，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主，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撒母耳记的上十七章，我们读两段经文，是十七的一到十一节，还有四十一到五十八节。好，都翻到了吗？好。非利士人遭拒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
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
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
腿上有铜箍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
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
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
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战，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41，我来读41。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
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仰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
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
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民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
大卫用手从囊里掏出一块石头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头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
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
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勒和犹以别，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伊的路上。
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
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金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
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利尔说：“亚利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利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
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
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利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
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呐、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好，感谢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左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面对巨人。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好，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因为这个故事特别精彩，故事性特别强。好，所以我用的一个题目叫面对巨人。在很多年前我刚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大概在2000几年2006年左右，有一部电影叫《面对巨人》。这个电影主要就是取材于它故事的背景跟这个今天的撒母耳记上实际上很像的。当然它是一个美国人拍的一个很小成本的电影，拍完以后这个小成本的电影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教练，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教练叫泰勒，他面对圣经就喃喃自语，他说：“怎么失败和恐惧像巨人一样？”他俯视 并想压垮我，他主啊，请给我一点东西吧。然后呢，一个每天都走在走廊里祈祷这个老人就走进他的办公室，鼓励他，他上帝没有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你，信心不是嘴上的功夫，而是要表现在行动上。如果你的内心接受了失败，那就真的永远失败了。然后泰勒就思考了老人的话，决定做出改变。
嗯，
这个球队啊，他带领这个球队基本上就从来没有胜过，他感觉他是不可能赢的，就像我们现在看苏超的常州队一样，是不可能赢的。那怎么办呢？你看那个主教练天天垮着个脸，一看第一场比赛还笑容满面的，就到第八场还是第七场，就都已经非常的苦逼那个悲情人物了。这个教练大概也是一样，感觉好像他永远胜不了。然后这个球队里面的那些当家球星就纷纷的要去转会到别的球队去，球星也走了，这个球队老是取不了胜利，他感觉失败就像一个巨人一样天天压垮着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胜利呢？啊，今天读的经文也是一样，以色列军队和扫罗王面对巨人哥利亚，他们也觉得不可能得胜，而且这个如果像战场上不可能得胜，那不是说球队输了一场就算了，反正就比分上输一点，但是在战场上输了，不是输了，是死了，所以那个后果是没有人敢承受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摆在以色列整个国家和扫罗王的面前，怎么样去战胜这个巨人哥利亚，一时根本无解。我们带着这种疑问啊，带着这样的期盼，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先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主，每一个主日你都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孩子们，我们应当到你的面前将你当作的荣耀来归给你。主啊，主日是你的日子，我们将时间空间甚至我们的心都分别为圣的归给你，愿主你在这里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也愿主用你的话语亲自来坚固我们，也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掌管万有，耶和华是万有得胜的神，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又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神。谢谢主如此的爱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去过一个跟随你的生活。谢谢主，也把今天讲的和听的一同交在主你的手里面，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一同得着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好，这个电影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晚上就可以看了，这个现在在百度搜索就可以直接看了这个。那么这个巨人，首先看是巨人来袭。这个巨人称之为巨人的表现呢，我们从他的身高和他使用的武器和他的胆量这几个角度来看，他来自加特啊，我们就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的去翻译了啊。身高有3米啊，你像我们姚明连1.26米都已经是巨人了啊，他身高3米啊，头戴铜盔，身穿重达57公斤的铠甲，57公斤的铠甲就是100多斤，100多斤的铠甲，像我们100多斤装在身上，基本上已经压趴下了，更不要说上战场打仗了。腿上有铜护膝，肩背铜脊，然后呢，这个脊柄粗如织布机的轴啊，这个铁脊的头重7公斤，就是他武器的那个头就7公斤，7公斤就是14斤，14斤重，我们基本上拿在手上，你平时我们的哑铃才多重啊，就已经在锻炼身体了。他那个是打仗的。他就很奇怪，他说我要来找你们打仗，你们也摆阵了，他你们摆阵干什么呢？摆阵也不来打仗，他你们来列阵干什么呢？他说你们得找一个人，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就做你们的仆人，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们整个国家都做你们的仆人，如果我胜了他将他杀死，他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所以这看起来是一对一的比赛，那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比赛，是一个生和死的比赛。他直接讲了，如果他将我杀死，我将他杀死等等，这是生死存亡的比赛啊，是胜败后做主人和做仆人的比赛。当然在旧约的历史的记载当中，在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对，外面的门也关上了。 它更是一个假神和真神的一个比赛啊。在以色列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去迎战啊，这个哥利亚太过强大了，结果就让人无法承受，所以没有人敢迎战。谁敢去承受这个失败的结果呢？不仅自己要死，整个国家都要做仆人啊。你看第11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尼士人的这些话，就惶恐极其害怕，就惶恐极其害怕。打仗，其实扫罗王是一个战士啊，他在以色列当中身高是最高的。当初以色列人让保罗做他们的王，就是因为扫罗他长得也很帅啊，身材身高也非常高，高过以色列的众人。即使这样，而且扫罗之前是打过胜仗的，即使是这样，他和整个以色列的军队都惶恐，整个国家都极其害怕。这个巨人太强大了，哪怕被他们骂，被他羞辱，也不敢面对。而这种恐怖的氛围是会传染的啊！国王和众人都极其惶恐，就像这种恐怖的氛围，一个人害怕，一群人都很害怕啊！就像我们最近看这个南京照相馆的电影，或者当初很，你很难想象那几个或者十几个日本人就哇压着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甚至更多的人，没有人敢反抗，都怕死，谁敢反抗谁第一个就会被机枪扫射掉。我们信仰中的巨人也会随时来袭啊！这个巨人是谁呢？啊，这个巨人是谁呢？他可能是突如其来的逼迫。假如啊，现在突然间有人要进来查我们，其实一点都不是玩笑啊，因为在我们理解他们堂，他们已经两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们的敬拜的时候啊，就突然间哇，好多个警察就过来。其实你没有面对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恐怖，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当然，他们弟兄姐妹经历过两次以后，发现哦，原来也就是这么回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的电话都被他们打爆了啊！左弟兄怎么办？怎么回事？怎么？所以，这个巨人也可能是让你永远都无法战胜的那些贪财、好色、懒惰、自私、嫉妒甚至胆怯，这些罪可能让你觉得你永远都无法战胜。古往今来，很多人在财、权、色、利面前啊跌倒，又有多少人会因为嫉妒而郁郁寡欢啊，无法喜乐啊？今天又有多少人因为胆小怕事而裹足不前？这些，这个巨人可能让你觉得你有永远都无法战胜他，他来挑战我们，甚至来羞辱我们，让我们自觉的去败下阵来。好，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所面临这样一场巨大的羞辱和战争，他们如何去打开这个局面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大卫出现了。大卫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认为他是年幼的，而且大卫在放羊，他的哥哥们在前线打仗，他的父亲说你去带一点饼，带一封信到前面去看看战争的情况怎么样了，怎么打仗打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所以大卫是一个年幼的，是一个放羊的，是一个送吃的，甚至是送信的，当然也是一个被嘲笑的人。40天的时间，以色列被人骂战，竟然无人迎战，可见以色列的国王到军队都恐惧成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打仗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有人来挑衅我们国家，然后我们国家没有人敢去应战，你会觉得哇，那我们养军队干什么？ 平时也不是天天打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国家都被他骂成这样，为什么没有人敢上去跟他打仗？这样的话，对于整个以色列都交代不过去了。哇，以色列众人怎么样？24节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老百姓都逃跑。打仗前军队不敢打，后面的后方的军队就开始到处瞎跑了，肯定远离那个战争的地方，越远越好。以色列众人彼此说，你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人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赐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扫罗作为一个国王，作为一个打仗带领军队打仗的一个将军，面对巨人哥利亚的骂阵，40天的时间不敢上去打仗，他总得想办法。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如果有人上去可以把这个哥利亚打败，我给他的好处就是什么？这个好处是不是还是很诱人的？把女儿嫁给他，哇，让他做驸马爷是吧？而且免除他富家的啊纳粮当差，而且给他大财，给他很多钱。给钱给权啊，甚至整个富家都跟他一同享受这样的荣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重赏之下，我们中国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他这么重赏也没有人敢上来打。扫罗想了很多的办法去打败这个巨人哥利亚，但是他没有想什么，没有寻求神，整个以色列人都没有想过说我们去祷告神吧，我们是一个耶和华神所拣选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没有想去，哎，我们应该祷告一下，没有人想。扫罗想的就是想的人的办法，他认为战争的胜败是在于谁的块头大。其实以色列人对非利士人是有非常多的胜利的历史的，在第4到第6章的时候，他们把以色列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的约柜挪过去了，后来被神惩罚，约柜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全部遭灾难，那个地方人就要或者死掉，或者是患各种的瘟疫。在14章，约拿丹又在非利士人取得了大胜。按理说，以色列人应该对神是有信心的，应该有十足的心理上的优势，就像我们看足球比赛一样。你看双方交战的历史啊，以往都是全胜的，那基本上他会赢的。但是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忘记了神的大能和恩典，他们想到的全是人的办法，悬赏一个勇士过来。大卫的疑问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永生的神的军队去骂战呢？或许扫罗和众人在强大的哥利亚面前让他们忘记了他们是永生神的军队。有一句话说得好，不要向神说你的风暴有多大，应该向风暴说你的神有多大。这句话我记得好多年前还是刘东在讲到的时候，在讲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啊，核心的思想，我想今天在这个地方仍然是可以适用的。我们经常会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困难有多大吗？你都不理解我，你都不关心我，都不帮我，祷告也不听我的。说不要向风浪说你的，不要向神说你的风浪有多大，你的风暴有多大，应该向风暴说你的神有多大。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非常缺乏的一个品质就是勇敢。哪怕是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在12个探子当中之一的约书亚，他曾经那么勇敢，但是当摩西被主接走之后，让他去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过旷野进迦南的时候，你看在约书亚记1章，神告诉他多少个刚强壮胆，最少有8次以上。当神 八次提醒你你要刚强壮胆，你表示说内心很害怕，是不是？你要不怕，为什么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要刚强壮胆，就因为很害怕。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几百万人，摩西都带领不过去，我行吗？这些人会听我的吗？我能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吗？啊！而且这个以色列人他知道，完全的非常的顽梗悖逆，一有一点困难就开始天天开始骂人，开始咒诅神啊！我们很喜欢，有一个人，网上有个人叫罗翔啊，他是一个中国政法大学教刑法的博导，一个教授啊。他讲到很多年前，他还在读博士的时候，因为他是学法律的，他在北京的一个路口遇到一个上访的老太太。他当时觉得我是学法律的，我是博士了，我应该可以帮他的忙。这个老太太就跟他说：“说年轻人，啊，你最好不要沾我的事儿，因为我的事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知道上访到北京上访的人，那背后的事情都是很敏感的啊。就像这两天有很多，因为中央学术组在南京啊，有很多人想过来都过不来，在路上就被人拦回去了。他当时就是他很想帮他，但是他的勇气只能是打个车把他送到目的地，他就回去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千万的网红，是一个很知名的教授，他每当回想起那一段经历，甚至到现在他仍然说我缺乏勇气。勇气是我们很多的时候都非常缺乏的一个品质。任何人，很多人，你看在圣经中那些曾经非常感觉非常壮胆的人，你看那个彼得，就是众人都不认你，我死都不会不认你的，对吧？后来那个小使女说你也是跟随耶稣的啊，那个彼得什么三次不认主，最后一次怎么办？发誓赌注的说我不认识他。这不是害怕吗？就是因为怕死啊！你看我的耶稣都被抓了，我也很害怕。勇气啊，我们都想做一个勇敢的人，但是确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很缺乏勇气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去讨论面对巨人，当我们害怕的时候，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巨人，那个事就是我们的巨人。在我半个月前讲这篇道的时候，因为我们常一直在讲撒母耳记啊，我就面对这样一个巨人，这个人我每当想到这个人我就头皮发麻，我就感觉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感觉这个人你永远无法，没有道理可讲，讲也讲不通。他就像那个人，其实身材很矮小啊，他就像个巨人一样站在我的面前，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和他之间的这个问题。所以当我在讲这篇道，在写这篇讲稿的时候啊，我在想我就要对那么多人去讲面对巨人，如果我心中的这个巨人都战胜不了，我怎么去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后来真的神给我特别的恩典，当我写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很坦然了啊。确实是我看到这个，好像这个人就像一个巨人站在我的面前，而忘记了其实我们的神比他要大得多啊，就完全的放下。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的解决，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的心里来讲，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因为我可以面对各种想象到的结果。所以大卫的疑问是说，这卫士歌里的非利士人是谁呢？他怎么敢向有神神的军队骂战呢？就觉得不可思议啊，我们是神的军队，一个高大的非利士人就把你们吓破成这个样子吗？他是谁呢？扫罗和众人都已经忘记了他们是谁，所以他在提醒我们是神的军队，他怎么敢向我们骂战呢？应该是这个非利士人很恐怖我们，而不是我们被吓唬他的。所以 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强大的外表所吓唬到了，吓到他们忘记他们是神的军队。所以说忘记本身就是一种背叛，忘记神的大能，忘记神的恩典，只看环境而不看神。这也是摩西为什么写生命记，重申神的律法。耶稣为什么吩咐要有圣餐，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要有圣餐礼？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也要如此行，是吗？为的是纪念我。因为我们人太容易健忘了，我们需要不断的在每次的领圣餐的时候，主啊，哦，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主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的。因为我们日子一好，我们就开始忘记神。你不觉得我们今天的生活和2000年前耶稣钉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反正过来做个礼拜就回去了，就这样。耶稣说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谁与我们征战，谁就是在与我们的神在征战。那么谁敢与我们征战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把那个神就忘记了，我们看到的都是恶者的强大，他们凶狠的语气眼神就吓得我们不敢聚会了，不敢承认我们的身份了，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太弱小了。我认识一个，我可能也在这边分享过，我认识一个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者，他经常会在1000多人的聚会里面啊讲道。有一次有关部门找到他，那领导就是一句话，就你叫什么什么人啊，那个眼神看着他，然后说出了这句话，这个眼神回去以后他1个多月睡不着觉，他每当睡着一闭上眼睛，那个人的那一句话，那个眼神就在脑海中出现，脑海中出现，让他无法入睡。他也觉得不能理解，按理说这么大的一个牧师，见过很多场面的人，被这句话一下子1个多月睡不着。当然我们在恐惧的时候不要硬逞强，因为我们也逞不了强，恐惧就是恐惧。他后来分享他这段经历时，是因为他说他后来1个多月以后，他慢慢靠主祷告，他走过来了。而这段经历后来他分享出来，又安慰了其他同样在软弱中的啊那些肢体们。所以后来他就特别能够理解那些身处恐惧软弱当中的人。他说我也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啊。所以呢，大卫质问啊，这是谁呢？这是谁敢向我们以色列的永生神的军队的骂战呢？他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问题，答案就在问题里面。没有人敢向我们的神，应该没有人敢向我们的神的军队来骂阵的。我们需要带着一份确据去跟随神。我们来看啊，大卫上战场了。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做战士。所以大卫被介绍给扫罗之后，扫罗就以外貌看人，你年纪太轻了，别人是自幼做战士的，你们双方根本不在一个层量级上面啊。那么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哎，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就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倒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记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确实没有战场作战的经验，但是他在旷野中有与狮子和熊作战的经验，甚至打死了狮子和熊，他为了一只羊羔去拼命。所以耶稣为什么经常用牧人 牧羊人和羔羊的比喻，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呢为羊舍命。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放羊的，那个狮子和熊把你的羊群的一只羊叼走了，你的正常反应是什么？对吧？你正常反应是说啊，我去把狮子和熊打死。正常反应是赶紧跑吧，不要来咬我就好了。要下一次，反正这次倒霉，下次不到这个地方放了，是吧？这个地方有狮子有熊比较多啊。但大卫不是，大卫说我追赶他们，我要打这个狮子打熊，而且从他们羊羔子口中把他救出来，揪着他们的胡子将他打死。哇，你可以看到大卫特别勇敢。但是啊，如果这个故事只是到这里结束了啊，我特别勇敢，那肯定不行。那这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武松打虎的故事，特别勇敢，特别强。大卫把焦点放在哪里呢？他放在神的身上。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这既是表达一种胜利的信心。非利士人的骂阵不仅是针对以色列人，也是像永生神的军队。这是神的军队，不是人的军队，神必然要负责到底。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是怎么样？他是不是说啊，我很勇敢，我没有问题？他是归荣耀给神，是不是？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不是在宣扬一个自己的英雄事迹，他是把荣耀完全归给神的。他是在表达神的恩典和大能，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所以我们需要再次回顾一下啊，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就是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每天你要看短视频，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很多那些特别有钱的人、有权的人，他们在回答：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人生没有意义，所以你要及时行乐，你赚钱就行了，你及时行乐，因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你不享乐一下，你干嘛呢？匆匆几十年就过去了。而圣经告诉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首要，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我看有的教会专门学这一个小要理问答，大概有几，可能有100多问，就把我们信仰中很多的问题都拿出来去问。那第一问，你看这个问答的第一问就是：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的答案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就这11个字啊，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荣耀自己啊，我多么厉害，你看我多么勇敢，狮子和熊把我的羊羔叼走我都能把它打死，我多么厉害，不是这样。我们是要荣耀神。大卫说是耶和华救我脱，如果耶和华不救我，我肯定被狮子和熊咬死了呀。所以不是我勇敢，不是我像武松一样，我能把我喝了那么多酒还能把老虎打死，不是的，是要荣耀神，是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们活着不是以自己为乐，贪图自己的乐享乐，是以神为乐。我做这个事情神喜欢吗？是荣耀神的吗？直到永远啊，不是暂时的，是直到永远的。是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不是宣传一个自己的英雄事迹，他完全归荣耀给神。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施洗约翰在耶稣还没有正式传道之前，施洗约翰在旷野中传道，他住在旷野里面，吃的是蝗虫野蜜，但是他已经有很多的影响力了。因为施洗约翰是唯一的一个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人，哇，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已经很有影响力了。所以当耶稣到他面前来施洗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什么？哇，他说我连给你提鞋都不配啊，我连给你系鞋带都不配啊。哇，那么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耶稣来到他面前，他吓一跳，他说我怎么敢跟你施洗了，我应该到你面前来施洗啊。耶稣说，我你当金着猪般的你啊，我也一样，我是神，但是我也是人，我也到你面前接受你的洗礼。所以圣经里那时候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遇到耶稣，他都说了那么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对我们这些在讲台上侍奉的人特别有有影响，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每次讲完以后总会有人说，嗯，你今天讲的挺好的，但是讲的不好的人一般也不会跟我们讲，他会跟别人讲，跟别人讲的我们也听不到啊。但好的都会发信息给我们，然后我们心里想，我记得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有次讲台上就这么讲，他每次听到别人夸我的时候，他会说哪里哪里，心里说嗯，就是这里这里，对，都会，我们很情不自禁的归荣耀给我们自己啊。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这样，总会因为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骄傲。任何人他都会骄傲，又会觉得很奇怪。当我们把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我们眼中就看不到神的作为。当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全是自我，全是环境。但是我们的心又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摇摆不定，因为我们自己是最不可靠的，而只有神是永恒不变的。我们透过现象去看出本质啊，哥利亚再强大也不过是人，而大卫再弱小，只要有神的同在就可以战胜一切。这个时候扫罗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既然你这么说你就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其实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扫罗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那是不是说耶和华不与他同在了？按理说你应该比我更强大，更有作战经验，你比我身高又高，你有作战经验，为什么你不去呢？我们信靠他是同一位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和华已经废弃厌弃扫罗做王了，他自己都感受到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耶和华已经不与他同在了，你为什么不敢去呢？表明他对神的信心完全没有了。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和生活是脱节的，他们听过神的名字，他们经历过神迹，他们有信仰的仪式，他们有约柜，但是在战争的面前，在巨人哥利亚的面前，他们都忘记了，他们认为神不一定会帮他们，他们对神没有信心。耶和华与你同在似乎可能成为一头口头禅，就像我们说主日平安一样，就像你说早上好一样，说完以后就忘了，主日平安，主内平安，真的平安吗？当我们说平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平安？他们所说的与他们所行的是不一致的，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是脱节的，他们所信的他们不敢行出来。耶和华与你同在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经常以马利利，我们就有以马利，说完了，真的神真的与我同在吗？神真的与我同在，为什么打仗你不敢去呢？所以信仰对他们来说是脱节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千万不要脱节，信仰和生活脱节马上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出来，就体现出恐惧，体现出软弱啊。我们再来看啊，好，这个就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啊，这是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大卫终于跟哥利亚一样啊，在战场上相见了，哥利亚对大卫充满了不屑。圣经在四十二节，非利士人观看见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面色光红，容貌俊美，用今天的话说可能就是像小白脸一样，哎，红彤彤的啊，对，就像我们今天看了一些奶油小生一样，没有一点好像。但是大卫应该也不至于这样，因为他在旷野里面放羊，他一直跟狮子和熊打仗。但是对哥利亚来看，你这个以色列骂战骂了四十天，你就派了这么一个小毛孩上来，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属于乳臭未干的孩子一样啊。哥利亚完全从外表来看人，这是许多世人，也是很多不属灵的人一个正常的看法。非利士人就对大卫说，你拿着杖到我这里来，我是狗吗？ 就是你打仗你不带武器，你拿一个杖，放羊的杖过来啊。然后腓力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说，来吧，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哥利亚骂了40天没有人打仗，他已经暴跳如雷了。以色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和他来单挑呢？这样一个白嫩嫩的小孩子啊，怎么能打赢他呢？他说了，你来了等于是送死，而且我让你不仅是你送死，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因为我要让你的尸体被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你死了，你的家人都拿不到全尸，因为你的尸体都被空中的飞鸟、天野的走兽吃完了。这是在古代打仗一般会，就像今天我们看中国古代打仗也是这样，先上来先表明一下立场，消灭一下对方的气势啊。我们看三国里面是吧，诸葛亮是把谁，那个叫谁我都忘记了，把他骂死了是吧。大卫你看得很年轻，但是在战场上，在面对哥利亚如此的羞辱他，他讲了一句话，你看，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应激反应，不是说考验你的那个时候心态要非常的沉稳。对于哥利亚这种骂战，第一句话他怎么应对，你看大卫的应对多么有智慧和勇敢。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哇，你看看这句话，你想如果你能讲出这个话吗？当然我们不可能出现在那边，我们都很害怕，我们大概都是和以色列众人生扫罗王一样的那些人，都很恐惧战惊，我们想成为大卫，但是我们都很害怕成为这样的人，很羡慕他，但是又害怕成为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要承担很多的压力，非常大的压力。整个撒母耳记都在记载大卫怎么样在各种艰难曲折的环境当中一步步靠神去度过的。大卫说，我跟你打仗，你靠的是你那精锐的武器，你的身高，但是呢，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呢？万军之耶和华意思就是军队的神，就是指统帅天军掌管万有的至高神。在旧约当中是强调神的权威和全能和威严。他说，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是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字是有能力的，他的名字一经说出就自带能力的。所以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耶和华这个名字不是我们随便去称呼的，也更不是你随便去羞辱的。十诫的第一诫就这么重要的，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神的名是不可以这么被羞辱的。所以大卫说，哪怕为了神的名我要跟你打一仗，而且我来跟你打仗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我是与万军之耶和华同在。耶和华的名字是神圣的，是不能羞辱的，是不能玷污的，是有荣耀和能力的。这表示大卫将自己的信心和神的名所包含的一切所联合起来了。耶和华的名成为他坚固的高台、避难所和他得胜的秘诀。所以大卫在以后很多次的考验当中，他每当经历人生的绝境的时候，他都会想到耶和华。所以大卫的诗篇23篇是吧，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哇，也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竿必安慰我。所以大卫能够写出那么23篇那么深刻的，好像又很通俗的，但是又能进入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那种经历的话语，特别安慰我们。我们特别喜欢读23篇，因为它太真实了，因为是他自己那个非常真实的经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正处在人生的艰难挑战当中，你看看大卫，你想想他在人生中那么多艰难当中他是怎么度过的，他就是与神联合。这也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意义。以基督联合的意思就是，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我的罪变成了他的罪，他的义成为我的义。这就是以基督联合，我的罪都归给耶稣了，耶稣的义都归给我们了，就是以基督联合。你想打仗，如果我们和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的仗不好打多了吗？就像今天的俄乌战争一样，对不对？为什么乌克兰总是要和美国站在一起，和这些欧洲国家，当然他们是站在一个文明的角度，不可以美化侵略。为什么要跟他们联合在一起？靠着自己是不可以的。所以大卫宣告，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面，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也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田野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都知道以色列有神。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啊，他提了多少次耶和华，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这段经文中大卫强调的战争的胜败核心全在乎耶和华，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强调是耶和华把你交在我的手里面，不是我的啊，本事的，不是啊，这是错了一个字，不是我的本事的啊。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是指的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见证神的作为，成就神的旨意。哥利亚可能认为，我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使我们非利士人得胜，得到你们以色列的土地、财产，甚至女人，而。大卫认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是说战争反而不仅是达不到你的目的，反而是见证了神的作为，成就了神的旨意。大卫要以色列人把焦点放在耶和华那里，这一段全是关于耶和华，建立起对耶和华神的信心。我们一切的作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都要从神的角度去看。所以啊，这段话说，以拉谷在战场上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见证了一场堪称奇迹的战役。非利士人那边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以色列这边是初出茅庐的牧童，一个魁伟高大，一个年幼矮小，一个全副盔甲，持沉重的铜戟，一个是胆褐便装，拿着轻软的木杖，在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可以想到，简直不成比例，倒像是一个啊预设的教练训练学员的场面。但是那一个确实是一场的训练，受训受教育的对象是属上帝的千万百姓和后世信从上帝的人。上帝要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是众人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要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就像神为什么拣选这个小小的以色列成为他所拣选的民族，当然这是一个更宏大的话题，就是通过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并不是因为以色列多么好，保罗早就讲过了，不是因为你们多好神拣选他们，而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而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要让以色列在万国万民中见证上帝的作为。当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民族被上帝拣选，他就可以彰显出上帝无限的荣耀和他的全能和恩典。你看以色列这个小国家在中东那个地方，他的军事，他的诺贝尔奖每年的获得者有多少？而且这个国家2000年来被抛来抛去，我经常喜欢讲的是我们人啊，以色列这个国家2000多年抛来抛去，在各个国家奴役了，甚至还中国还有很多犹太的难民 所以为什么说以色列人对中国人特别友好？我们在二战的时候，抗战的时候，接了很多的这种犹太的难民。我们很多的时候，经过一代、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忘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就像我说我儿子，我们经常说，我说我们老家，我们经常讲我们老家是谁，爸爸老家是哪里的，妈妈老家是哪里的。他说我的老家就是南京，因为他在南京出生嘛，他已经不会讲我们老家的话了，他也不会讲南京的南京话，他只会讲普通话。这才多少年的时间，就很快就会忘记了。而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从来没有被丢失过。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大卫就上场了，双方战斗就开始了。但是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经典的战役一样，双方一开始就结束了。哥利亚拥有巨大的身高的优势、力量优势、武器优势，就像大卫说的，完全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大卫就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所以你可以想到大卫他这个射击的技术是不是非常的精准，因为这个人是戴着头盔的，他可能就露着眼睛和额头那一点点，他要用那个机旋甩石，用非常强大的力量甩过去，然后正好击中。就像本来他是可能格利亚准备的是肉搏战，两个在一起互相打，大卫直接用一杆枪直接把他就灭掉了。就是那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大卫那种他的精准度和他的力量都是缺一不可的。你如果打得很准，但是轻轻打上去也没用，又准又狠才能一招制敌，把人打死。石头就进入额内，你知道一个石头能打到人的额内，这个人的头骨是非常硬的，非常硬的。但这是神造人的一种保护，因为头要撞到什么地方，一般撞个包基本上没什么事，这非常硬，这是上帝造的一个特别对我们人的一种保护。因为小孩子从床上睡掉下来或者怎么样，一般头硬的话会保护好自己。大卫石子就进入他的额内，他就扑倒，有三米的巨人一下倒下来，还有那么重的铠甲倒下来，你知道有多重。这样大卫就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没有刀啊，因为他带的是一个打狗棒一样的一个杖上去的，牧羊的杖。弟兄姐妹，大卫不是一般的人，他敢杀人。我们很多人鸡都不敢杀，鱼都不敢杀，战场上他直接用刀把那个人头割下来，不仅把头割下来会怎么样，他把那个头一直留着带到耶路撒冷去给扫罗看，是不是很恐惧很害怕是吧？想想都怕，没有这种勇气做不了神所拣选的国王战士，他以后要面临无数的战争，所以我们都做不了这种英雄的人物啊。所以很多的细节你只要想一想就很可怕哦，打仗了人杀了，你想一想是你呢？啊，不是鼓励大家这样，想象一下战场就是这样。这把刀他把头带过去给扫罗，这把刀他一直留着，后来他会用到。后来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这把刀成为他的一种保护啊。所以他说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巨人是那么不可战胜，四十天骂他们没有人敢上去，大卫上去这么一下就把他搞定了，你想早知道我也上去是吧？不是这样的是吧，这是有巨大的勇气信心，因为他完全的站在神那边，神也完全的去站在他这一边。 我们不应该恐惧这个巨人，应该走向那个巨人，靠着他，靠着神与他征战，靠着神去战胜那个巨人。好，我们看到最后了，扫罗开始问，不应该被遗忘的大卫，更不应该忘记大卫所信靠的神。其实因为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你会很熟悉大卫以前是跟扫罗见过面的，因为扫罗那个时候邪灵进入他的身上，他就经常很头疼，他就大卫就给他弹琴，大卫就一弹琴他就舒服了，所以他是见过大卫，他还问过这大卫是谁的儿子。但这个时候他突然就问这少年是谁的儿子呢，好奇怪。有人说为什么呢，有好几点原因猜测啊，有可能是大卫见扫罗的时候，对，扫罗见大卫给他弹琴的时候，他们肯定是隔着一层纱或者隔着一层帘子，他只是弹琴，大卫没见过他，扫罗没见过他。还有人说扫罗经常那个时候头疼，精神错乱，会忘记等等。但是更准确的是说什么呢，这段经文重点是在考察大卫的父亲是谁，不是考察大卫。扫罗可能知道大卫，但是不知道大卫的家族怎么样。为什么会考察扫罗的家，大卫的家族呢？因为扫罗是答应什么，谁战胜了哥利亚我就把女儿嫁给他，我把女儿嫁给他，而且他也可以想到这场战争胜利以后大卫的地位是不得了的，如果我再把女儿嫁给他，如果大卫的家族本来就很厉害，那他以后想要造反我不是没办法。所以他是想的很多的，他是从一个政治的角度去考虑大卫，他会不会以后对我产生危机。如果你的家族本身就很厉害，那我又让你做我的女婿，然后你现在又一战成名，从此你看后面妇女们是不是唱啊，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所以他考虑的是这些，他要了解大卫的这个过去，他的父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评估他的家族势力对他的王权是不是构成挑战。所以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政治的警觉性。所以你看扫罗他在这么一个重大的胜利之后，他想到的是自己的王权是不是得稳固，他不是想上帝的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刚刚讲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他的首要目的不是荣耀神，是我自己王权还稳不稳固，他是考虑自己。这时候他的元帅讲亚利亚说，哎，亚利亚讲了一句话说什么，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这句话其实对扫罗是个安慰，我都不认识这个人，也就是说大卫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父家也是一个无名之辈，你不要太担心，这不是一个什么什么将军的儿子，什么有势力的儿子，你不要担心，他们不会对你的王权造成威胁，但除非上帝不让你做王。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扫罗再三的询问少年人呢，你是谁的儿子，为什么呢，圣经的本章结束之初突然突出大卫的身份并不是无心之举。我们不妨联系主耶稣向跟随他三年之久的门徒提出的问题是，你们说我是谁，耶稣经常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行完一个神迹就开始问你们说我是谁，这实际上是让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里平静风浪之后，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啊，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是吧，门徒们对耶稣一直是一知半解的，哇，一会像一个人一会是神，特别厉害，你看平静风浪是什么概念，哎，这个狂风大作的时候突然间住了吧，静了吧，哇，突然间就停了，太吓人了。我这次带我儿子去海边玩，我们在游泳，突然间一个风浪过来，哇，整个把我人全部淹在浪里面，我从浪里面一起来的时候就看不见我儿子，我儿子在浪里面看不见我，当时整个人已经吓得不行了，我说坏了，这边被儿子弄在海里面丢掉的，就我儿子回来说我再也不到海边去玩了。他以前特别喜欢到海边去玩，因为爬山夏天爬山特别累特别热，特别喜欢到海里游泳，哎呀，这个吓得那是个像特别有这种平静风浪的水就好了。不行啊，这到底是谁呢， 圣灵这样做就特地要启示大卫是谁，圣经借着扫罗的口去彰显出大卫到底是谁，大卫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哇，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耶西的父亲是谁，后来一追啊，竟然是路德啊！路德再往上面追啊，原来还是那个妓女拉合的后代。哇，再往上一追，原来上帝的旨意早就已经成全当中。所以这里一定要特别强调大卫是谁，要搞清楚他是耶西的儿子。好，我们来看啊，此时没有人关心哥利亚是谁了。焦点人物本来焦点人物是哥利亚，是不是骂了四十天大家都知道哥利亚，但是呢实际上哥利亚只不过是为大卫的登场和英勇杀敌美好的属灵生命做了一个背景，这个少年人不应该被遗忘啊，扫罗却忘了他，战胜了哥利亚的少年人大卫不应该遗忘，而这位少年人大卫口中所宣告和坚信的耶和华神更不应该被遗忘，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扫罗都完全忘记了，他想的全是那些自己的东西，耶和华让大卫战胜巨人，我们也不要高举任何一个人，而应该归荣耀给神，就像后面的妇女大卫杀万万，不是这样，而是神让大卫杀死他。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从第九章开始，扫罗一开始登场的时候是在找驴，其实很有意思的，圣经把这些人物做一个对，他一开始在找驴，而大卫登场的时候是在牧羊。你看一个国王在找驴，就表示圣经作者一开始为这个人的出场就埋下一个不太好的伏笔，就不是一个英雄式的出场的人物啊。第十章撒母耳告扫罗，第十六章告大卫啊，十一章扫罗受膏后开始打胜仗击败亚门人，第十七章大卫受膏后就击杀哥利亚。在圣经的角度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扫罗的王位的合法性需要通过一场战争的胜利来做注脚的话，大卫受膏后战胜哥利亚说明其王位比扫罗更稳固，比扫罗更适合做王，就你当了王以后马上必须通过一场战争，嗯，这个王选得好，你看一打仗带我们打赢了，而大卫一登场就是战胜巨人哥利亚。第十一章六节，神的灵离开了扫罗，而在这段经文当中十七章大卫一直是与神同行的，扫罗不敢应战，而大卫却应勇敢的迎战，扫罗用金钱用嫁女儿免赋税的方式来吸引人勇士迎战，而大卫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去得胜的，这就是一个非常的高下立判的一个对比。一个重要的神学原则就是一个人得胜是全部的得胜，而一个人失败也是全部的失败。圣经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了。而圣经再次说的是一个人，说的不是亚当也不是耶稣，而是说一人，这就是在一个代表性的问题，就人类的第一个代表亚当败在了撒旦的诱惑之下，于是后代就都成了失败者。同样的道理，借着人类的新代表新亚当耶稣基督的胜利，与他联合的所有的人都一同取得的胜利，哥利亚代表了非利士人失败了，大卫代表了以色列人得胜了，一人得胜所有人都一同得胜。大卫和哥利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二人在战争中扮演了一个代表性的角色，哥利亚两次被描述为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们是不信神的，而大卫代表了真正的圣约君主的理想典范。大卫与哥利亚之间的冲突超越了个人和国家的意义，体现的是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的敌对，神的国度和撒旦国度之间的敌对，女人的后裔伤了蛇的后裔的头，你看大卫正好击中了哥利亚的头。今天弟兄姐妹啊，你是要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还是要做蛇的后裔啊？这里的后裔就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圣灵生的，就像我们怎么样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我们跟亚伯拉罕有没有血缘的关系，我们是因着信就是做他的后裔了，你是选择信还是不信，选择永生还是灭亡，不同的选择就有不同的命运，我们经常说选择大于努力啊。你选择相信神，我们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你选择不相信，那你就是做蛇的后裔啊，那就是灭亡，就是天堂和永生啊，死亡和灭亡，死亡和永生啊，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啊，只有这两条。当然可能有的人 刚刚信耶稣的不能理解，你讲的太绝对了，只有这两条路吗？我觉得我这条路就挺好的啊，那是你暂时觉得。我们从永恒的角度去看，只有永生和灭亡，只有天堂和地狱，没有第三条路可选的啊。我们需要回忆神的那个救赎的恩典啊。今天的题目是面对巨人，我们说最大的面对的最大的巨人就是撒旦，是我们的罪啊。在创世纪就开始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约他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就好像一个无所不在的影子，他在影响着你我，他守候在你门前，他吸引你，他也恋慕你，让你随时准备犯罪，给你提供各种犯罪的机会、借口、理由，让你欲罢不能，你却难以制服他。你想想多可怕，你一开门，每天就一个人站在你的门前，天天吸引你，天天引诱你犯罪，甚至让你犯罪，给你犯罪的机会太多了。你想犯罪很容易，打开手机各种诱惑试探都有。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懂得那么多的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我们一生都制服不了我们的罪。这是王阳明说的，破山上贼易，破心中贼难。你站在眼前的一个很明显的罪人很容易，但是我们心中的那些诱惑试探各种不好的想法是很难去破除的。所以我们无法战胜自己的罪，我们也无法战胜撒旦，就像巨人哥利亚，不靠着神无人可以去战胜他。那很多人选择逃避、逃跑、躺平啊，这不代表我们战胜了罪，罪依然在。我们能够战胜罪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以死将死置于死地，他战胜了罪、死亡和撒旦。那我们好，这就是我今天啊分享的啊，就思考题就等一下再说。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笑容 我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不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尽你寒生你我决心，我只愿和你心意，是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你很受你我决心，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神的爱融化我，神的火烤炼我，神的使命站立深深的你与我，你很熟与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
巴不得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心里面说我们愿意为你去，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着环境的艰难，我们会恐惧，我们会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恐惧巨人哥利亚，我们不敢去。主啊，我们面对很多的诱惑试探，罪的影响，撒旦的诱惑，我们觉得像巨人一样，让我们无法战胜。主啊，我们面对我们的罪，面对那些试探，那些引诱，我们像面对哥利亚一样败下阵来。主啊，求主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让我们知道真正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靠着自己不行，但是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主啊，我们靠着主就能得胜这一切，也让我们靠着主说我们勇敢地为主而去，让他们知道这世界当中耶和华是那位独一的神。谢谢主，让我们这些软弱的、胆怯的、不够勇敢的人靠着主可以勇敢地为主做见证，勇敢地在这个时代承认我们是你的儿女，活出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人生。主啊，你坚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我们看到小小的大卫在巨人哥利亚面前的得胜，让我们这些小小的我们靠着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也可以跨胜。主啊，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勇气和信心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分享
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主啊，我为米克罗尼西亚众岛屿向你祈求。这些岛屿虽然与世隔绝，但是主耶稣，你认识每个岛屿，你认识每一个人。愿圣灵来，并运行在楚克州、彭贝岛、雅普州、科斯雷州这上千座岛屿和数百万的人民当中。虽然岛民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然而许多人并不真实地了解信仰，也少有门徒培训或成长。因为缺少完整的圣经译本，社会也不重视识字，许多人从来不曾读过圣经。主啊，恳求你将圣经真理带进密克罗尼西亚众岛屿，将那愿意学习、识字及成长的渴望放置在人民心中，使当地教会在神学知识上有更深的成长。也求你预备各岛屿、各种方言的完整圣经译本。主啊，求你帮助密克罗尼西亚拒绝邪教，让人民接受门徒装备，并了解福音的真理，能够分辨真假教师。主啊，泛灵论及文化传统势力强大，对福音造成极大的阻碍，巫术盛行，让邪灵有机可乘。求主赐给密克罗尼西亚的信徒能力，能够抵挡黑暗，不让邪灵渗透他们的信仰或教会。主啊，求你在众岛屿中兴起你的教会，兴起火热跟随你的信徒，抵挡所有背离真理的文化价值。主啊，愿你纪念你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子民，帮助他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恳请带到，愿崇拜物质主义的人们能谦卑下来，看见自己灵里的贫穷。愿基督的真理释放凡受巫术及邪教捆绑的人。愿有更多口传福音资源能提供给不识字的百姓。
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这个短篇认识到密克罗尼西亚这么一个联邦，这个可能我们平时都很少听到过的这么一个国家。
主啊，谢谢主，虽然我们不曾了解甚至不曾关注过这个国家，但是主啊，你纪念他们，你爱他们，你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这个岛屿的国家里面，让 47% 左右的国民能够认识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将近一大半的人没有认识你，享受在物质主义的生活当中。哦，主啊，愿主你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邻里的贫穷。主啊，你告诉我们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只有邻里面得到真正的饱足，人生才能富足。主啊，也求主除去海岛城市普遍存在的邪灵的搅扰，让他们看到掌管这海岛、掌管他们国家的乃是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一切的岛屿所谓的各种的妖魔鬼怪都是虚神，都是假神。主啊，我们应当定睛在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上面，也求主赐给他们更多口传福音的资源，让那些不认识字的人也能够去认识你和跟随你。求主你爱他们，像你爱我们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感谢左弟兄给我们带今天这篇正道，面对巨人。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每个人，我们生命中我们面对的巨人是什么呢？可能我们有的是生理上的问题，疾病，有的是人际关系上的张力，无论是与同事的、领导的，还是与家人的。其实这些可能这些巨人在我们可能都会困扰我们很长时间，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但既然今天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是基督徒，是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想，这些巨人大卫他是怎么去胜过巨人哥利亚的？他是靠什么呢？他靠自己的武勇吗？他并不是的，他是要叫世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他是为了宣扬神的名。所以说，我们可能我们现在面对问题都是一属世的，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巨人是什么呢？就是罪与死亡，每人都要面对的。但是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主耶稣他降世为人，他用他的宝血，他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已经战胜了罪与死亡。今天与他联合的我们，若是我们相信，我们对他的信心是大的，那么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中我们所面对的巨人，那必然就是小的。因为我们今天左弟兄的讲到，我印象最深就一句话，就是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那么你怎么样去能胜？那就靠着我们的信心去支取力量。你对神，你相信神是信实的，就像大卫他在扫罗面前他做见证的时候就说，他在过去神曾经给他力量，让他战胜了老虎，战胜了那些熊，这就是神他对他信实，他在数算神的恩典。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或许会面对很多困难，或许面对觉得是过不去的坎，但是如果说你数算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的话，你会觉得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并且我们也能从中支取到足够胜过这些困难的力量。因为我们的神他是能使无变为有，使死人能复活的神。就是愿这一份从神而来的勇气和信心，能够借着今天左弟兄的正道，能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谈到今天左弟兄。